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起查考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文，以及祷告该有的态度，也会看主耶稣如何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十一章一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在路加福音里，作者路加特别强调主耶稣的祷告榜样，每逢有重大的事件，耶稣总是会祷告，例如受洗、挑选十二使徒、克西马尼园祷告等等。而平日呢，主耶稣也有祷告的生活，这给予我们很好的提醒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如果主耶稣都需要不断的祷告，与天父保持密切的联系，更何况我们呢？但愿主将祷告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像他一样建立祷告的生活。十一章一到四节就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这一段主导文和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是相似的，但是马太福音里的主导文呢，就包括了六项祈求，而路加福音的主导文呢，只有五项祈求。十一章二节的祷文内容是关乎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对犹太人来说，名字就代表整个人的独特之处。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指呢神最终介入人类的历史，在地上施展他王权的时候。而十一章三到四节是关乎人肉体和灵性的需要。日用呢这个词呢，原是指着跟着的一天，也就是呢每一天的饮食，愿神供应赦免我们的罪呢。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的是债，意思呢是相同的。那么主耶稣呢，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求罪得赦免，好恢复我们与天父和好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欠债的人债还清了，他的心是何等的舒服畅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这个词啊，在原文是和试炼同一个字的，总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让我们遇到无法抵受的试探或试炼，并且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十一章五到十三节就记载主耶稣接着教导门徒该有的祷告态度。主耶稣呢举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有朋友半夜来访。对犹太人来说啊，接待旅客是该有的美德，但问题是家中没有粮食预备，所以呢主角就向邻舍呢要借三个饼。可是呢这个邻舍啊，可能因为和家人呢同睡一张床，就不想起来惊动全家，所以呢就拒绝了主角的请求。可是因为主角情辞迫切的直求，在原文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大胆的直求，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主角所求的。接着呢主耶稣就保证，只要我们肯祷告，神一定垂听。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词在原文里头都有持续不中断的意思，也就是呢我们要持之以恒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必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将对我们最有益处的赐给我们。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是好东西，也就是属灵的恩赐。路加呢就更进一步说啊，这是圣灵，是神给人最大的赏赐。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就记载了耶稣和鬼王的关系， 那么耶稣怎么可能和鬼王有关系呢？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当时呢，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按这个平行经文啊，也就是弗类福音相同记载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2章22到30节，马可福音的3章20到27节啊，两处经文所记的，那个人不但是哑了，也瞎眼，但主耶稣呢，却使他能够说话。可是主耶稣的敌人呢，却将这种从神而来的能力归于撒旦，也就是别西卜，不认为呢赶鬼是神迹，所以就要求主耶稣呢行天上来的神迹。神迹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呢有记号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想要耶稣表明他来自于神的记号。那么主耶稣明白他们的意念，就反驳说，假如撒旦能够将能力给他，而他又处处抵挡撒旦，那么撒旦岂不是攻击自己吗？而且法利赛人的弟子自称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如同耶稣一样，因此法利赛人如果指控耶稣是靠撒旦的能力赶鬼，岂不是间接的去谴责自己的弟子吗？那么这些弟子也会因为这些的指控而谴责法利赛人的。接着11章20节，主耶稣就清楚地说，他所行的神迹表明他靠着神的能力，他正在倾覆撒旦的势力。虽然撒旦如同壮士，披挂整齐，随时应战，但是我们的主啊，比壮士撒旦更强。借着赶鬼，主耶稣证明自己已经胜过撒旦了，解除了撒旦的武器。因此如果还要说主耶稣是靠撒旦赶鬼，那真的是愚蠢。主耶稣说，不支持他的就是与他为敌，中立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你要吗跟随耶稣，你要吗与主为敌。接着11章24到26节，耶稣就用一个被赶的乌鬼重新进入之前所附着的人的例子来说明，人如果只有短暂的道德改进，而没有彻底让神的灵来掌管，他的后果会更加可怜的。只有真正遵守神的道，让神带领的人才是有福的。这是11章27到28节所说的。11章29到32节就记载，耶稣责备求神迹的人。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求神迹的动机不纯正嘛。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没有别的神迹了。也就是说啊，约拿怎么样在鱼肚子3天之久，主耶稣也照样被埋葬3天，死而复活。这是当时的人可以经历的神迹。古代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人和远道而来的示巴女王尚且懂得把握机会去悔改和追寻真理，反而耶稣时代的人面对比约拿和所罗门更伟大的主耶稣以及天国的信息，却顽梗不信，那么在末日审判之时自然就要被定罪了。接着11章33到36节，主耶稣说，灯的作用呢是照亮四周，没有人呢是会放在斗底下或地印子里。斗呢是一种容器，可以盛9公升的东西。这个人的眼睛啊就是人的灯，如果嘹亮呢就会全身光明。同样在属灵的领域里，人的目光也要专一的在神的身上，不要让一些恶事来蒙蔽自己。耶稣已经公开的把福音的真光展现给世人看，但是犹太人仍然要求看更壮观的神迹。问题并非是耶稣所发的光不够亮，而是犹太人的视力有问题，他们的心眼瞎了。11章37到54节就记载，主耶稣应一个法利赛人的邀请和他一同吃饭。那么当法利赛人看见主没有根据礼仪 在饭前洗手呢？就大表诧异。于是主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主说他们有祸了。那有祸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受恶报和可悲可叹双重意义。法利赛人只顾身体外表礼仪上的洁净，但里头呢却充满罪污。而神原来只吩咐人从五谷、酒、还有油等出产当中捐上十分之一，但是法利赛人呢，为了表示敬虔，连薄荷一种调味品和药材，云香也是一种药材和菜，也捐出了十分之一。那这件事情本来是不错的，可是法利赛人却疏忽了最重要的爱神爱人的事情，又贪图虚名，如同呢不显露的坟墓。当时的犹太人呢，会特意的把坟墓涂上了白漆，免得呢不经意就触到了，变成了不洁。就正如接触坟墓会使人不洁一样，与法利赛人为伍也会导致人在道德上不洁而不自知呢。那么当时一位律法师，也就是文士，就向耶稣抗议，没想到接着主耶稣就责备了律法师，也同样有祸了。耶稣谴责律法师在摩西的正统律法上另加添许多规条，但是却一点也不帮助人去遵守这些规条，反而为自己发明规避这些规条的方法。而犹太人为先知修造坟墓，表面上看来是尊敬先知，但心底呢却是拒绝先知所宣告的基督，他们的生活和先知的教训相抵触，就正如他们祖先所做的一样。虽然神知道奉差遣的先知和使徒来到世间会被人拒绝，但神还是定义差派使者。而从远古的创世纪四章八节所记的亚伯的死，到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被杀，那因为根据犹太人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历代志呢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所以呢这些都证明犹太人的顽梗将来呢必受神的审判。最后耶稣责备律法师，本来应该打开人的心窍使人明白律法，但是呢他们反而错误的解释，错谬的神学去蒙蔽人对律法的了解，影响误导百姓不听从耶稣的教训，不接纳耶稣的信息，把大家得到救恩知识的机会都夺去了。可以想象当耶稣如此责备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时候，他们会有何反应。所以呢11章53节到54节就说呢他们设谋要害耶稣。